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19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将率史上最大的代表团重返达沃斯论坛。
西班牙高速列车相撞酿39死，南部铁路全面停摆。
美国打算帮助秘鲁升级海军基地，靠近中资港口。
川普总统为何一定要买格陵兰？美财长称避免爆发北极战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瑞士达沃斯周日加强安全戒备，为隔天登场的世界经济论坛做准备。川普总统将率史上最大规模的美国代表团出席。世界经济论坛主办方表示，今年将有130多个国家、3000多名代表参加，其中包含64位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领袖。川普总统的随行成员包括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与能源部长，被视为历来规模最大的美国阵容。这也是川普魁伟6年后重返达沃斯论坛。他的演说预料将聚焦于美国民众的民生需求。本届论坛议题广泛，从如何面对川普版的门罗主义在西半球的影响，到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全球秩序，都将成为各国领袖讨论的重点。
西班牙南部高速铁路18号发生2辆列车对撞的重大事故，已经造成39人死亡，152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搜救一度因为车体严重变形而受阻。事故发生在当天晚上6点40分，在哥多华省阿达姆斯附近。西班牙铁路基础设施管理公司指出，一列由马拉加开往马德里的民营高速列车发车约10分钟后突然出轨，撞上相邻轨道由国营铁路营运从马德里开往维尔瓦的列车，导致2辆列车双双出轨。2辆列车共载有至少400名乘客。现场画面显示，多节车厢侧翻，钢材扭曲，救难人员在夜间破坏车体进行抢救，有乘客击破车窗自行逃生。多哥华消防局局长卡孟纳说，部分车厢损毁极为严重，仍有人员受困，救援行动相当困难，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中。
国务院已批准一项潜在的对外军售，用于帮助秘鲁主要海军基地的设计和基础设施升级。该基地距离北京拥有前凯港不到50英里。这项拟议的军售价值高达15亿美元，需经国会审查，并可能需要在秘鲁政府与潜在供应商之间进行漫长的谈判，最终合同金额可能低于国务院批准的最高金额。国防安全合作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拟议的军售将有助于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帮助提升一个重要伙伴的安全。该伙伴是南美洲政治稳定、和平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美方公告称，如果协议最终达成，最多将有20名美国政府或承包商人员驻扎秘鲁长达10年，负责施工管理和监督。此前，美国曾批评秘鲁允许中共国有企业中远海运集团在卡亚俄以北建造和营运耗资13亿美元的前凯港，并担忧这个港口最终可能被用于停泊中共军舰。
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详细解释了川普总统为何一定要购买格陵兰岛。贝森特强调，北极之战是真实存在的，欧洲软弱，无法确保格陵兰不遭到中俄入侵，而一旦爆发战争，美国依据北约条约将不得不卷入战争。如果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就能被有效保护，以美国强大的威慑力，不需要额外的防御，就能够避免爆发战争。总统正试图避免一场冲突。贝森特说，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国家安全外包，也不会将我们西半球的安全外包给其他国家。他特别提到，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就告诉欧洲人，不要建北溪2号管道， 不要依赖俄罗斯石油。猜猜什么发生了？看看是什么在资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是欧洲购买俄罗斯石油。因此，美国必须控制局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对丹麦等八国祭出关税，格陵兰问题美欧博弈升温，中共因素浮现，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围绕格陵兰岛主权和北极安全的美欧角力持续升温。川普总统1月17号宣布向丹麦等八个国家征收关税 10%。 八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回应，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更是在 X 平台表态，坚定维护丹麦主权，并说欧洲将团结应对挑战，站在与美国对立的一面。但格陵兰内部却披露中共正在染指格陵兰的事实，请听报道。
上周六，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宣布，自二月份起，对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芬兰等八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全面加征 10% 关税，并于6月份提高到 25%， 直到就全面收购格陵兰达成协议为止。川普强调，格陵兰对美国花了数千亿美元打造的金穹北极防御体系至关重要，但丹麦弱小无能为力，只派了两只狗拉雪橇作为护卫，若美国不出手，中共或俄罗斯势力将趁机染指。川普表示，欧洲国家没有意识到世界正处于一场非常危险的博弈中，美国正竭尽全力保护所有国家的安全。更糟的是，这八国都去了格陵兰，目的不明，是非常危险的。参与这场危险博弈的国家已将风险推向了无法承受和持续的地步。上周稍早，为了应对北极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这八个国家向格陵兰派出了共30几名军事人员。在川普发出征收关税回应后，德国军人周日从格陵兰撤出。对此，北约秘书长吕特周日证实，他已与川普总统通话，将于本周在达沃斯与川普全面讨论。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周日则重申，希望美国总统放弃接管格陵兰的想法，将继续透过外交努力化解。值得注意的是，格陵兰内部的独立议题成为这场风暴的关键背景。丹麦一直以来支持格陵兰独立，早在2008年11月，格陵兰已举行公投，75%的选民支持独立自治。经过数年努力，2023年格陵兰独立新宪法草案已经完成。然而，自川普公开表示要购买格陵兰后，丹麦立场明显转向，开始强调联合王国不可分割，反对任何改变主权现状的行动，引发部分格陵兰政治人物的不满。格陵兰政治人物博阿森受访时直言，丹麦对川普的态度不友善。自川普去年胜选后，丹麦对美国关了门，阻止了我们直接与华盛顿对话的大门，使格陵兰在丹麦宪法框架下进退受限，形同被迫替丹麦承受地缘政治压力。他还指出，格陵兰官方大臣和外交大臣去年去了中国，邀请中国来投资，非常类似巴拿马运河和委内瑞拉情况。如果中国吞并格陵兰，这对美国是一种威胁。美国官员与战略人士指出，中共长期透过一带一路、关键矿产和投资布局北极。丹麦媒体贝林时报上周五更是披露，丹麦前外交大臣科福德已开始为一家具有中资背景、计划在格陵兰开采稀土的矿业公司担任顾问。前白宫顾问班农警告，中共正从稀土、毒品与北极航道多线推进，格陵兰正是其战略拼图之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表示，北极未来爆发冲突的风险真实存在，美国必须以实力提前布局。白宫副幕僚长米勒也说，长期由美国承担防卫成本却不掌握格陵兰主权，对美国极不公平。随着关税、主权、独立与中共直染因素的交织，格陵兰已成为美国与大国竞逐的前线，北极安全格局正面临重大转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总统上周六呼吁结束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长达37年的统治。媒体透露， 川普总统在未来两到三周或再批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民众持续抗议，传出国家电视台频道被插播抗议活动画面与流亡王储巴列维号召讲话，还有前伊朗特警出面呼吁武装部队倒戈，响应王储号召推翻暴政。请听报道。
伊朗全国反暴政抗议从去年底持续至今，伊朗现政权对抗议人士进行血腥杀戮引发全球谴责。上周六，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首次承认有数千人被杀，但反将矛头指向美国，宣称川普总统应对这些死亡负责，挑衅言论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川普总统当天在接受政客采访时表示，是时候在伊朗寻找新的领导层了。他还说，领导力在于赢得尊重，而不是靠制造恐惧和死亡来维持。他更是直接谴责哈梅内伊是个病态的人，应该好好治理国家，停止杀戮人民。当天，美国国务院表示，已获悉伊朗政权正在准备对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的方案，如果发生，伊朗将面临美军非常猛烈的军事打击。国务院再次警告，正如川普总统一再强调的那样，对伊朗的所有选项仍在考虑中，不要和川普总统玩把戏。五角大楼上周派遣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前往中东。华盛顿邮报周日报道，虽然美国暂缓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军事行动的等级预计不会很快降低。美国官员表示，未来两到三周内，川普总统再次有机会批准对伊朗发动攻击，届时美国部署的军事力量将到位，这将有助于消除以色列对其自身安全的担忧。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军方中央司令部已得到指示，制定人员配备计划，以便在未来一个月内提供全天候的高级别支援。另一方面，伊朗内部抗议未停，多个使用巴德尔卫星传输信号的国家电视台频道周日被同时插播了抗议活动画面以及伊朗流亡王储巴列维号召民众继续抗争的讲话。 TOSATV 报道，信号结石发生在当晚九点半左右，插播至少持续了十分钟，这也是巴列维首次出现在伊朗国家电视频道中。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人们在切换频道时看到的都是抗议活动相关内容。 TOSATV 报道，一名前伊朗特别行动队警察用视频呼吁伊朗武装部队倒戈，停止镇压，站到抗议者一边，响应王储巴列维的号召，推翻暴政，保卫家园和人民自由。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在美国操控中国留学生幕后组织曝光，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1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打击芬太尼奏效，全美药物致死人数骤降。
伦敦反中共超级大使馆集会，保守党党魁到场声援。
美军撤出阿萨德空军基地，伊拉克军方接管。
中国演员爆料，剧组让婴儿深夜淋雨，孩子哭得撕心裂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疾控中心估计，截至去年八月的12个月期间，约有7.3万人死于药物过量。专栏作家马库斯撰文说，2022年拜登政府执政期间，阿片内药物过量致死人数达到11万人，而2025年比2022年的年度高峰下降了3.7万人，这简直是个奇迹。马库斯表示，这一数字下降始于拜登任期的最后一年，是因为当时真正掌管国家的人认识到，边境安全是一个选举年议题。去年公布的数字比拜登执政最后一年下降了21%。他表示， 我们都应该高兴并感激上一届政府花了些时间减少了数万起因吸毒过量而导致的悲剧死亡，而我们也应该欣喜若狂，因为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这个数字正在进一步下降。他列举川普政府实施各类举措，如本届政府加强了对南部边境的管制，减少了毒品贩运的流入，进行了大规模的缉毒行动，提倡宗教或社群参与，对一些人来说提供了意义感、支持系统与归属感等。
中共在伦敦兴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多次遭到拒绝，英国政府预计将在1月20号做出最终决定。17号，几千人在前王家铸币厂外面集会抗议，多位重量级国会议员发言，要求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工党政府否决这项计划。这是过去一年内第九次针对中共超级大使馆的大规模抗议。英国主要反对党保守党前党魁史密斯爵士说，这将是对英国自由以及我们所捍卫的一切的莫大侮辱。美国反对这座大使馆，五眼联盟所有国家都反对这座大使馆，很多欧洲国家也反对这座大使馆，为什么政府不听民意，不做正确的事？这座规划中的超级使馆紧邻大伦敦地区关键地下电缆和电信设施，引发国家安全疑虑。据《每日电讯报》日前披露，规划中的中共伦敦超级使馆的设计包含大规模地下空间，包括多达208间地下密室。保守党领袖巴德诺赫在抗议现场呼吁英国人站出来，反对在英国土地上建造可能成为间谍基地的设施。他说，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人们承受的那种苦难，我们不希望在这里重演。我呼吁政府停止这项决定。改革党国会议员克鲁格说，我们反对这座大使馆，因为我们知道中共不相信自由，他们会从这座大使馆监视英国，就像他们监视今天在座的各位一样。
伊拉克军方上周六表示，根据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美军已从位于伊拉克西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全部撤出。这个基地曾驻扎着以美国为首的联军部队，美军撤出后，伊拉克军队已全面接管这个基地。美联社报道，美国和伊拉克于2024年达成协议，计划在2025年9月前逐步撤出由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联军，美军也将从其驻扎的基地撤离。然而，仍有一小部分美军军事顾问和支援人员留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证实，所有美军已撤离这个基地，并已将所有美制装备撤走。多年来，阿萨德空军基地一直是美国及其盟军的驻地。在地区局势高度紧张时期，包括2020年美国击毙伊朗将军苏莱曼尼之后，这个基地屡遭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袭击。从阿萨德空军基地撤军后，美军在伊拉克北部半自治的库尔德地区和邻国叙利亚仍保持驻军。
中国短剧女演员邢云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视频爆料，剧组在深夜让一个婴儿在水车制造的瓢泼大雨中长时间拍戏，导致孩子被淋了很久，哭得撕心裂肺。他怒斥，短剧总是这样折磨女人和孩子。据邢云配文介绍，当天夜里拍雨戏特别冷，剧情是对手戏的女演员背着小婴儿在雨中淋雨，当时已经是夜里12点了，孩子的妈妈脸色已经很难看了，但是不敢说什么。他直言，自己是演员，吃这碗饭没办法，但无法接受一个婴儿也被如此对待。邢云周日向媒体进一步表示，当时因为要拍近景，他和对手女演员脸上不能有雨，雨具被抬高，导致婴儿完全暴露在冷雨中。解决的办法是拍摄时把孩子换成假孩子道具，但剧组为了节约时间就没换。这场戏，婴儿的片酬只有800元。家长因为经济压力接受了此类拍摄。事件曝光后在网上引发众怒，随即登上微博热搜，网友纷纷批评剧组缺乏基本的人道关怀，也质疑家长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这也太过分了， 近景不拍小孩的，纯粹懒和没人性。看小孩子都在发抖啊，父母为了钱也真是疯了吧。小孩父母也很无奈吧，有意见一会儿换来一句不拍走人，简单走人还好，就怕高额违约金，这件事已经突破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在美国操控中国学生的幕后组织曝光，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OpenAI 1月16号正式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推出低价订阅方案 ChatGPT Go， 每个月只需$8，但是有广告插入，而 Plus 和更高档位的订阅方案将继续保持无广告模式。OpenAI 说，Go 订阅主要面向希望更频繁使用最新快速模型 GPT 5.2 Instant 的使用者。目前，免费用户在每5小时内只能发送10条 GPT 5.2 消息。公告说， Go 订阅的额度约为免费版的10倍。在文件上传和图像生成方面， OpenAI 仍然没有公布 Go 的具体限制。在模型能力上， Go 的上下文视窗和记忆能力也将高于免费版，具体规格仍待确认。 OpenAI 强调， ChatGPT 的回答始终基于客观有用的资讯，不会受到广告的影响，同时使用者的资料和对话将受到严格保护，绝不会出售给广告商。
据中央社周日报道，随着谷歌将 Gemini 深度植入安卓系统与 Workspace 生态系，长期领先的 ChatGPT在2026年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谷歌在个人化体验上正迅速缩小与 ChatGPT 的差距。比如 Gemini 透过谷歌账号的深度整合，能直接读取用户的邮件、日历及云端文件，并在获得授权后提供具备环境感知的建议。而新推出的 ChatGPT 5系列加强了长期记忆功能，虽然缺乏系统层级的整合，但在处理复杂跨领域任务的连续性上仍维持极高的精确度。根据调研机构 SimilarWeb 的最新资料， ChatGPT 的网页流量市占率已从一年前的 86.7% 大幅修正至 64.5%， 而 Gemini 的市占率从一年前的 5.7% 一路攀升至目前的 21.5%。
近日，天文学家在一个著名的星云中发现由铁原子云构成的棒状结构，它的形成过程仍然是个谜团，有待进一步研究。由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卡迪夫大学共同主导的研究团队发现，这个棒状结构位于这个椭圆形星云的内层，它的长度约为冥王星绕太阳公转轨道长度的500倍，它的铁原子品质和火星的品质相当。研究人员指出，这个棒状结构的形成过程仍然是一个谜，他们需要进行更深入、更详细的观测才能揭开谜底。目前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这个棒状结构或许能揭示有关母恒星喷射星云过程的新信息，它也可能是在恒星早期膨胀过程中，一颗研制行星气化后形成的电浆弧状结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遍布美国高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与中共驻外使领馆关系密切，他们帮助中共在海外进行统战、渗透，还控制留学生，持续冲击美国校园的学术自由和言论环境。在川普政府遏制中共渗透的背景下，切断联合会与中共的联系势在必行。请听报道。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简称 CSSA， 遍布美国各个高校，名义上是联络校内中国学生，为他们提供帮助，但早已被证实 长期受众领馆扶持和指导。活动人士、前社团领导人和专家表示，中共可以随时动员联合会，对海外中国学生施加影响甚至胁迫，部分中国留学生被挟持为人质，帮中共压制不同声音，监视、举报立场不符合中共要求的学生等。在美国留学的张俊杰说，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就是一个社团，中共就借助此社团进行统战宣传工作。中共通过联合会动员留学生参与政治，包括让学生聚集在街头，挥旗欢迎中共官员，或者写信给学校高层，表达对反共言论及反共事件的愤怒等。他说，中共一直将海外留学生视为一项重要资产，习近平2015年就将留学生描述为统战工作的新重点。有些东西外交官可能不方便出面，那么通过学生学者联谊会这样的马甲，很容易影响到学校，比如进行所谓学术联系。2024年4月，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现场有学生抗议中共人权问题，联合会的领导人邹洪基直接参与袭击和殴打抗议学生。张俊杰认为，谢峰能在哈佛大学公开演讲，本身也是联合会长期运作的结果。联合会与北京的联系可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中共急于赶超英美，派遣大量留学生出国留学，并在全球高校设立此会，用于监控学生思想和行为。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谢田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在美国留学时也曾加入联合会，后来发现社团主席由中领馆指定。1989年六四中共屠杀学生后，大部分联合会脱离中共控制，成立独立学生组织，但随着当时那批学生毕业，这些社团又逐渐重新被中领馆掌控。谢田说，联合会很容易控制学生，因为学生都有护照延期、要回国等需求，没人敢得罪中共。分析指出，在当前川普政府试图遏制中共渗透的大背景下，切断联合会与中共的联系势在必行。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知道吗？每天一点点好处，不止开胃，还可能帮您管住血糖，燃烧脂肪，提振体能。多项人体实验证实，在餐前五分钟喝30毫升的天然酿造醋，不但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反应，还能够减缓脂肪合成，提升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帮助您吃得饱，血糖稳，精神好。
血糖稳定了，脂肪就不乱长，肌肉吃得进糖，身体自然有力，体能不再时好时坏，整天不累不困。一项长达12周的研究指出，肥胖者每天喝下15到30毫升的含醋饮品后，体重 BMI、 内脏脂肪、腰围与血脂都明显下降。这不是口号，而是数据。
醋真的不只是调味品，它是您身体管理的一把钥匙，是餐桌上看不见的健康助力。选对好醋，喝出轻盈人生。无论您是正在控糖想减脂，还是只想吃得舒服活得有精神，别忘了餐前一口醋胜过事后跑三圈。
美好生活小铺推荐的这款福酿方有机酵醋，最厉害的是真正的天然菌种，经过6到10个月发酵酿造而成。发明人是为了解救罹患川崎氏症孩子的病而开发研制的，获得了多个世界级的大奖，也帮助了很多人恢复了健康。
欢迎前往美好生活小铺试饮和购买，小铺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